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啊！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2025年啊，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的白银市场的大危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这场风波给全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听着就觉得信息量很大，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咱们先来聊一聊啊，就是说这个白银市场怎么就一步步的陷入到了这么严重的危机当中？
就是说几个月之前呢，印度就因为他们的那个节庆的需求，然后就开始大量的买白银。他们的这个买盘呢就非常非常的凶猛啊，以至于印度最大的贵金属精炼厂都史无前例的把他们的库存全部都卖光了。这还不止啊，就是伦敦的市场也被他们买爆了，就是伦敦的市场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白银了。这个时候呢，银价就开始疯狂的上涨。但是呢，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又突然之间暴跌了 6.7%， 这就是让整个市场都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
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危机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需求暴增吧？
对，没错，就是说太阳能行业这几年的爆发式的增长，然后以及美国之前的为了要避免关税导致的白银的大量的流入，还有就是投资者对于这个所谓的贬值对冲的交易的兴趣的激增，再加上印度的这个需求的突然之间爆发，这几个原因合在一起就把白银的库存的这个缓冲全部都消耗掉了，就引发了这样一场危机，就是被认为是自亨特兄弟试图垄断市场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2025年的这个白银危机究竟是怎么一步步的被引爆的呢？
就是这一年啊，印度的排灯节对白银的需求是彻底失控了。就是一方面呢，是因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红人他们在鼓吹说白银的价格会追随黄金，然后会有一个暴涨。另一方面呢，就是很多的印度人他们因为黄金的价格太高了，所以他们就转头去买了白银，这就导致了印度的白银的溢价就是一路飙升啊，就是从几美分一盎司飙升到了超过5美元一盎司，就是出现了这种富豪之间的竞价大战，就是大家都在抢这个白银。
哇，那这个白银市场应该被打得挺惨的吧？
对啊，而且祸不单行的是这个时候中国又进入了黄金周假期，然后伦敦的那些仓库呢又基本上都已经被掏空了，就是他们的库存都已经见底了。这个时候呢，摩根大通也停止了对印度的白银供应，再加上就是这个 ETF 的投资者他们也在不断的去吸纳这些实物的白银，所以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就彻底被抽干了。到了排灯节前一周的时候，伦敦的白银市场就已经陷入了交易员们记忆当中最严重的一次紧缩。
伦敦的这个白银市场在这个紧缩最严重的时候到底有多严重啊？就是具体都有哪些表现呢？
就是流动性几乎枯竭了，然后这个隔夜的借贷成本年化之后竟然达到了 200%， 市场的买卖价差也大到几乎没有办法交易，甚至有一些银行他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再给客户提供展期的报价了，就是大家就是在电话里面就是互相因为压力太大了就是互相吼，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很混乱的场面。
那听起来就是简直就是一个金融风暴的缩影啊。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市场的功能都已经失调了，就是有交易员甚至发现有一些银行的报价他们的差异大到你可以进行一个无风险的获利，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银行买进来然后在那个银行卖出去就可以赚到钱。瑞士的一些精炼厂他们也停止了大部分的现货采购，整个市场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就是那种恐慌在蔓延。
这个白银市场这个僵局是怎么被打破的呢？
其实白银市场的这种剧烈波动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当时是亨特兄弟他们想要去囤积白银，然后导致市场崩溃，当时的交易所就是直接下了一个禁令，就是你只能够平仓不能再开新仓，才把这个僵局打破。在1998年的时候也是，当时是因为巴菲特的公司大量的买入白银导致伦敦的市场供应紧张， 当时伦敦基金市场协会就是调整了规则，就是把交割的时间延长到了15天才缓解了这个问题。
这次为什么这些方法没有被使用呢？
因为这次的问题其实更深层次是一个供不应求的问题，就是过去五年白银的需求一直都超过矿产的供应和回收的供应，然后尤其是太阳能行业对于白银的需求在2021年以来已经翻了一倍，再加上今年又有交易商为了要规避关税，又有大量的白银涌入了纽约的仓库，再加上投资需求的激增，就是 ETF 今年也流入了超过1亿盎司的白银，所以就是伦敦的这个库存就被消耗殆尽了。这个时候呢，虽然说从纽约调运白银过来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物流的过程也非常的复杂，成本也非常的高，再加上这个特朗普政府又有可能会对关键矿物加征关税，所以这就导致了有一些交易商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好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聊了聊这个白银市场危机的多重的导火索，包括这个印度的排灯节的需求，包括这个太阳能行业的这个爆发，包括投资需求的这个热潮，以及物流和关税的这个影响。对，所以就是说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看到就是这个市场的脆弱性和复杂性。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